天王洪秀全进了南京之后举行第一次朝会，罗大刚首先发言，声明自己的看法，其实没什么不对，很自然的事儿。哪知冲了东王背馆子了，东王败笔，一是瞧不起罗大刚，第二罗大刚说那些话跟他想的不一样。金龙殿里嗡嗡，文武百官一看面容梗色，坏了，罗大刚要掉脑袋。罗大刚不服，我说这么几句话哪错了？坏了，罗大刚要掉脑袋。罗大刚不服，我说这么几句话哪错了？你不说各抒己见吗？刀斧手捆绑手往上一闯，刚要伸手，翼王石达开那脑筋蹦起多高了，石达开出班失礼，二哥小弟有话要讲。二哥谁？洪天王洪秀全。今天这个事情是朝会，大家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，对与不对都没有关系，这不是招旨，也不是军令，怎么有人说这么几句话就要受到处分呢？二哥合适吗？洪秀全在天台上坐着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。洪秀全觉得他这心里想的跟杨秀清一致，不图进取，在南京这一待多美，不累再打仗。但是石达开罗大刚说这话又不无道理，他不糊涂，他也觉得东王这么做有点过分，但不敢得罪东王，也不愿意得罪。所以洪天王听完石达开的话稍微一愣，大炮说的在理，罗兄弟免礼平身，一旁站下，谢主隆恩。罗大刚总算没挨处分，让石达开周了一把，要不就够呛，归班了。杨秀清那个脸呢，当时就不自然，人们发现他脸上的肉嘣嘣嘣嘣蹦了几下，狠狠地瞪了石达开一眼，但没说别的。石达开接着说，不如一鼓作气统一全国，此乃是上策，望二哥明察。好好，兄弟容我想一想。别人还有什么看法，各抒己见，随便说。蒙德恩小眼珠转悠转悠，其实我得说几句。这蒙德恩咱介绍过，广西的老弟兄，此人最大的特长溜须拍马，察言观色，他非常了解洪天王和东王心里想的是什么。方才一听这话他就明白了，蒙德恩赶紧出班，天王万岁，东王九千岁。我说几句啊，哎，说的不一定对啊。我觉得金陵这个地方虎踞龙盘，得天独厚啊，夹三江带五湖，这真是个好地方。因此古来有很多人在此建都，那么有关我们天国建都的事情我是双手同意，这就是我们太平天国的国都，这也是天父天兄的意思，我没有疑义。至于说继续进兵之说，我这么想的，我们这些弟兄苦战了三年多，血染征袍啊，打仗都打腻了，是不是呢？ 好不容易进了金陵，到了这么个好地方，是不是也应该给一段休息时间，养兵洗马，大伙喘口气，也整顿整顿，过几天太平的日子，而后精力充沛，我们再打也不迟。再者一说了，那满腰眼看都要完了，见着我们圣兵落花流水，不堪一击，他们还有多大的能水？就是我们休息休息，我看也无关大局，是不是有些人说的太严重了一点？因此我的意思，一是同意在此建都啊，希望天王在此坐镇啊，不要远征，即使要远征，咱们手下大将千员，派谁不行，随便拿出一个那都是有能耐的人，只要天王降旨，派谁都可以，何必劳动天王大驾和东王九千岁呢？嘿，我说完了，说完了，退归班下。洪秀全在上面一听，正合朕意，这话说的我爱听。是，还有说的啊？哪位在发言？我说几句。水营统领唐正才出了，我太同意了，就应该在此建都，毫不动摇。另外，大家休息些日子未尝不可，何必急于北伐和西征？劳民伤财，我们应当给一段时间整顿，大家休息休息。关于晋北图南二色，从长计议。还有谁发言？胡一皇说话。胡一皇在丞相队中掏一把，天官正丞相，现在除了几个大王子之外，就他说了算。同时呢，这胡一皇性如烈火，急性，心里有什么嘴里说什么。他一看这帮人的发言荒唐之极呀，故此迈步大，我们只打了十分之一，可能都不到，就这么点力，我们大家就不思进取了，就贪图荣华富贵，坐失良机，千古遗恨。因此我同意马上进兵。我说完了，这家就张罗开，两大派在金龙殿上是激烈的竞争，正争着呢。国宗啊，洪仁发、洪仁达俩人说话，洪秀全的俩哥哥。洪仁发这也发福了，舔了个大肚子，迈步出班。我说几句，别闪着。天王，他们说的那玩意儿我不懂，什么又进北了，又图南了，又征西了，这玩意儿跟我没关系。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我想起一件事儿，你是不是在永安和武昌那阵向大家许愿了？你说进了小天堂之后嘛，就指这金陵，让我们大家成家立业，没媳妇的给娶媳妇，传宗接代。还说了一句什么叫我想想，齐家才能治国，是这么说的不？可别的我都不关心的，这事儿我关心。现在你们这些王子，光老婆有多少，车拉船在，你们没了，我们呢？连丞相以下，包括我们，连个老婆都没有。就是有老婆也不让在一起住，这合乎天理人情吗？我最关心这事儿，最好今天大伙商议商议，拍板定案，允许弟兄们成家立业。你说光棍撂脚汉一个人多痛苦，大伙说是不是？难受不难受？哇，你看冷不丁冒热气，他说出这么一番话，尤其他是个大老粗，这个词儿也粗俗，引得朝堂上文武百官哗呀全乐了。洪秀全当时把那脸沉起来， 那也就是他大哥，换旁人行吗？洪天王轻轻把龙胆一拍，放肆，放肆！这是金龙宝殿，这是朝会，岂能信口雌黄？还不退下？哎，好好好，就当我没说啊。反正我说了这话，代表着许多许多人，你们琢磨着办。同时呢，我还希望你们尽快答复。这个事儿啊，后来杨秀清、洪秀全还真商量了，允许国宗丞相以上者成家立业，以下的嘛，暂时还得研究研究，必须交代清楚。可到了这时候，这个天呢快黑了，金龙殿里头也发暗了，议论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大伙都有点乏了。杨秀清在颁布之中站着看看，那意思谁也不想发言了。杨秀清迈步出班，背后是天王面对群臣，把腰板一拔，各位听我的告谕，告谕。东王杨秀清说话是告谕，天王说话是招旨，北王韦昌辉说话是戒谕，石达开说话是训谕，字儿不同，等级不同，规定的十分严格。告谕也等于圣旨一样，听我的告谕。定都天津，此事不可改变，这是天父天兄的意思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昭告天下，把金陵改为天津，是我们天国的首都，这是一。二，石兄弟说晋北图南二策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也不反对。我看这样吧，由二哥坐守天津，由我辅佐，德高望重，率全军所有的精兵西征去安民，最好把安徽。另外关于讨伐青妖之事，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李开芳、林凤祥，在在。二位将军，你们二人身经百战，在弟兄们当中威望甚高，我给你们精兵一万，战马2000匹，过两天马上起兵北伐，直捣幽燕，活捉满腰头，不得有。遵旨。李秀成、陈玉成，在在。你们两个人各统重兵，一个出兵镇守中山，监视着青妖的江南大营；一个出兵到扬州、镇江，监视着青妖的江北大营。唐正才在，率领水营坐镇支援，其他人各听我的告谕，各守职分，不得胡来。大家听见了吗？我等全听见了。我这杨秀清叭叭叭分兵派将说完了，把身子转过来看着洪秀全，那意思我说完了，你拍板吧。洪秀全一看都安，很好。洪秀全呢，故此挺高兴，转过龙书案，下了天台，来到石达开近前。贤弟，老师远征啊，为天国的江山社稷，你太辛苦了。二哥特为给你送行，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二哥不必客气，这是小弟应尽的责任。明日又开始进兵，好，听你的好消息。 哎呀，他往下一看，林凤祥、李开芳在那跪着。洪天王到近前，把俩人拉起来，百般安慰：“二位贤弟呀，你们要北伐了，劳师远征啊，够辛苦的。我在天津听你们的喜信，为了表彰你们，特加封李开芳为平湖侯，林凤祥为定湖侯之职，谢主隆恩，谢二哥。”侯爵了，比一般的丞相身价都高得多了。王子下边是侯爵，侯爵下边是丞相，两个人身价提高了。谢主隆恩之后，洪天王把龙袍一摆，退朝。这事就这么结束了。单说一王室大开，回到府里头已经黑了，秉灯独坐，心潮澎湃，回忆白天朝会的事儿，石达开心里头特别特别的不痛快，找出种种的借口不愿进兵，坐失良机。我一个人我扭转不过来呀，现在是木已成舟，可能看着我别扭，把我打发走了，让我西征，什么收复皖省和湖北，我没有怨言，我就是打仗的。但是我走之后，这朝堂上怎么办？要叫杨秀清等人执掌朝纲，酒后必乱。这石大概就想起来，他说杨秀清的，哎呀，石大概是心事重重。正想着的时候，总管石禄从外边进来了。义王，文武百官听说你明日就西征，特来送行，都在花厅恭候。
哦，
传我的讯谕，其他人一律挡驾，让偏官正丞相胡一晃、平湖侯、定湖侯李开芳、林凤祥到我这里来一趟，其他的人让他们回去。
遵旨。
来，准备饭菜，我今天要设便宴款待三人。
是。
石达开说完了，整理衣服到院里等着，要么十五分钟之后走进三人，胡一晃、林凤祥、李开芳三个人呢，换了便装，穿朝服那玩意便。等来到院里一看，石达开在这等着，并不感到意外，他们深知义王从来不摆架子，说官大我了不起了，撇嘴说话拉长音没那事儿，平易近人，这也是百官尊敬义王的原因。三人赶紧过来，倒身下拜，卑职参见，请请请，哎，免了。这在我府里头，咱们都是弟兄，里边请。三个人进了屋，按着宾主坐下之后，时间不大，殿宴摆上来。李开芳一看，义王，切，不好意思，您这是，二位啊，你们要北伐了，道可不近，我特为给你们饯行。您也不进伙，明天您也走了，我们还没给您践行。哎，谁让你们到我这儿来了？四个人坐下，边吃边谈。总管石禄明白，赶紧到外头派人站岗放哨，不准人偷听。李开芳呢，没吃了几口饭，大开话匣子。 我说义王，东王独揽大权，说一不二，听不进弟兄的话去，越来越严重了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